小梦生挎着竹筐，里边装着满满的青椒、豆角、小白菜，这只手呢拎着一串长长的蚂蚱，蚂蚱也就是蝗虫，嘎着窝夹着一捆嫩草。梦生想，这些东西啊送给单大夫家，这草呢去喂马，马吃了嫩草，草尖可爱长膘了。蚂蚱喂鸡，鸡吃了爱下蛋，还有这筐菜是我娘和我用汗水换来的，小玉见着不定多高兴呢。是啊，单大夫救了我妈，我得报答报答。等他来到门前抬头一看，呀，孩子噔噔噔倒退几步，怎么门前与往日大不相同？老单家门前呢有好多病人出出入入，今天门前落去悬壶挂匾的济德堂牌子摘下去了，大门虚掩着，里边鸦雀无声。哟，怎么里边没声音呢？单大夫出门了，小玉呢？他推开大门往里边一看，只见小玉坐在外屋的门槛上，两只小手拄着腮帮，二目发直。小玉，小玉啊！小玉一惊，抬头一看，是梦生。梦生，是你，你，小玉，看，我给你送菜来了，我娘叫送的，这菜可新鲜了，还有这蚂蚱给你喂鸡。嗨，要这干什么呢？哎，怎么了？单大夫呢？还有，你娘呢？你还问呢？好几个月你也不来，我爹哩！孩子哭了。单大夫怎么了？我爹他出事了。什么事？小梦生一听说单大夫出事了，这孩子的心呢像被人抓了一下子一样。别看梦生跟单大夫没有一点血缘关系，不知道为什么从打见着单大夫那天，单大夫无偿为他母亲治病，以及小玉为他父亲牵马送药箱，从他眼神中好像把两家的命运就连在一起了。单大夫出啥事儿了？书中暗表，老单家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前文说过，单宝是赤发灵官单雄信的儿子。自从他的岳父临终前跟他说了之后，单宝脸上没表现出来，心里头啊可憋个疙瘩，总觉得我这么大岁数才知道我爹是谁，没在爹前上过坟，没在娘前磕过头，哎，我是大逆不孝。等他岳父故去之后，每年清明节都领着妻子到母亲的坟前烧钱化纸，给他哥哥烧纸望空祭拜，然后把妻子领到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仙庄，告诉妻子这就是我的家，现在已经成为废墟，我家上百口人都被余文成雄杀了。等到第二年再去拜祭的时候啊，哎，在八里二仙庄的中间修起了无数的坟冢，坟前有个碑文，谁的？单雄信的。碑文的后面有祭文，祭文是李世民亲自写的，刻在上边。一看祭文，单宝还觉得欣慰，为什么呢？对他父亲评价挺高。坟前还有十人十马十丞相，每到清明节他到坟前一看，坟前有纸灰有香客，说明有人祭奠单雄信啊，人们还没忘记我的父亲，还算有良心。他在周围打听自己家世啊，虽然八里二仙庄被血洗，也有活着下来的。老一代就讲了，哼，李世民也不是好东西， 他对不起单雄信。有仇？什么仇？仔细一问才知道，李渊曾经射死过单宝的大爷。哎，单宝想，大唐仇我不能报，因为什么？既然老李家和我单家有仇，这个仇我报不了了，人家老李家人当了皇上，皇亲国戚，我惹不起，我躲他。奸贼于文成雄摔死了我的哥哥，我的娘也因此而亡，又有血海深仇。哎，可惜呀，我的父亲呐、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世英名化为流水，我呀老死山间，但是每年都来一次。后来呢，他的妻子怀孕三年，他也来，妻子不来。等到小灵玉出生之后呢，每年也来，今年又要出发了。这个事儿背着单灵玉，因为单宝知道这孩子聪明绝顶，一点就透，大人说话背着他，叫他听着，他举一反三，马上就明白。这一天小灵玉早晨起来啊，躺在被窝里啊，在那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背什么呢？背左传。嘚不嘚嘚不嘚，就听外边有人说话，你别送了，我走了。不，我得送送你呀、哎呀，送什么？有了动静，小玉要起来，他要知道还了得了呀。山灵一听，什么什么事把我知道，我得看看。他光着小脚下了地，悄悄地出来，扒着门缝往外一瞧，见他父亲背个包裹，穿着长衫，一看呢要出门。他的母亲呢一边擦眼睛一边往外送，走到当院啊，单宝回头，哎，我很快就回来，没事儿，我不放心呐、剩下娘俩把那谎摘了，就说我出诊到外边去了啊，听着没有？哎，你可小心呐，注意呀。单灵玉噌就出来了，爹，你上哪去啊？哦，哎，单宝心的话，哎，都怪罗氏，你说你嘀咕什么呢？这孩子听见他出来了，啊，玉儿，爹给人看病去，过两天回来，好好照顾家啊。不，你不是给人看病去，那我上哪去呀、我知道你上坟去。啊？谁说我上坟去？我说的呀，你每年这个时候都走，你以为不知道呢？我知道，你是给我们家上坟去。哎呦，这把这夫妻俩吓坏。这个孩子，我问你，你说的什么呢？哼，去年你这个时候走了，我娘在屋里哭，背着我供个大猪头，还烧香，一边哭一边祷告，说是盼爹你早点回来，路上别出事，但愿得善家老祖宗保佑你平安归来。我呀就没问我娘这回是不是上那去了，你要不说清楚我跟你去。单宝想，哎呀，这个孩子也太精了。好吧，玉儿啊，我告诉你，我们家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不在这住，清明节到了，我要给居家满门上坟，少则十天，多则一个月，我就回来，你听话。爹，我也去，我跟你一块上坟，给我爷爷磕头去啊。不行不行，你是个孩子，我长大了。哎呀，你是女孩。不，我是男孩，我是小子，我什么都行，我伺候你。住嘴，别忘了顺者为孝。那你说为什么不带我去呀？哎，单宝眼泪在眼圈直转。孩子，上坟看着小事，实际很危险，别忘了现在李世民当了皇上，哼，对我单家能不能够容忍，能不能赶尽杀绝，不敢说，这是一。再一，我于文化及的后代据说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招兵买马，集草屯粮，也伺机要夺大唐江山。就说哪面人遇着老善的人都不容。你爷爷当初在绿林当总瓢把子，黑白两道都交了，现在黑白两道都得罪了，得罪的仇人太多了，这帮人一定要斩草除根。孩子，你明白不？
我懂了，
他们斩草除根，我们也斩草除根。住嘴！一个女孩家怎么什么都说呢？
嗯，爹，我怕你这回去有危险，嗯，怕你回不来。
啊？罗氏说：“娃娃，你怎么说这话呀？”哎呀，夫君呐，你别去了，小孩嘴里说话可准呐。哎呀，怎么信这呢？岂有此理！看好家，甩袖子他走了。
爹，你可早点回来呀，我等着你，我天天在门前接你。
知道啦，回去吧。他走了，这娘俩关上大门，闭门不出，谁找治病都不能够给看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善宝没回来。这回娘俩可傻了，像天塌下一样。在那个年代，做个女人就把自己的命运连在了丈夫身上，丈夫没回来，罗金香饭不吃觉不睡，就坐在这耗着。小玲月傻了，娘啊，你吃点东西啊。不，我等你爹回来，都仨月了还不回来，回不来了。 住嘴，不许说这不吉利话，听着没有？
嗯，我不说。
四个月还没有音信。
娘，我爹是不是回不来了？
住嘴，不许胡说，不许说这不吉利话。
嗯。
这天晚上，娘俩对着孤灯犯愁，突然就听外边传来一阵急促脚步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紧着大门，当当当，开门，当当当，开门，稀里哗啦，咣！没等开门，门被撞开，从外边风似风火似火跑进个人，来到里间屋，气喘吁吁：“
大姑，大姑，可了不得了，我姑父，我姑父。”
娘俩借灯光一看，啊，认识，进来是谁呀？是罗氏的兄弟的二徒弟，小二黑。
二黑呀，你从哪来的？怎么回事？快快快，给我水喝！我给我水喝！
小玉赶紧倒完水，咕嘟咕嘟咕嘟喝完了，汗噼里啪啦往下滚呐。一看他蓬头垢面，都不像样了。
二黑呀，你上哪去了？你姑父怎么的了？大姑啊，可了不得了！
这些日子我到山西去了，
我才听说我姑父被人抓走了。
啊，抓哪去了？他是这么回事情。
啊！
罗氏听这话，脑袋嗡的一声，就觉得天旋地转，气堵咽喉，哎呀一声，昏过去了。这小玉吓得赶紧把娘周起来，也周不动啊。二黑忙着给他攀上胳膊，围上腿，葫芦前行，捶打后背。小玉懂点医道啊，给他掐人中，喊娘娘娘半天，罗氏才喘过这口气儿，一口浊痰吐出来。天哪，地呀，这个哭啊，怎么回事呢？书中暗表，善宝回家祭祖，在中途啊给人治病办了件好事儿，他来到雁门关下。雁门关呐，是大唐朝和塞外啊边塞关城，就在雁门关以北燕山脚下最近，盘踞着一伙人，自立国王于文国。您听于文俩字儿，您觉得熟吧？对，隋朝有个奸臣于文化及，是于文化及的后代，在那占据在燕山脚下 黄土城。于文化及这几个儿子挺厉害啊，大家知道于文成都垂真四平山在那块死的，于文成龙死在瓦岗寨，于文成祥七煞反长安死在长安城，还有个老儿子小字儿叫于文成雄，是小妾生的。这个家伙太厉害了，又霸道。当初单雄信的妻子和儿子小成就死在于文成雄手。于文成雄有儿子叫于文昭，于文昭还有三儿子，于文德、于文江、于文山，还有两个女儿。这几个孩子个个能征惯战，野心勃勃，他们把隋朝灭亡的将官、十八路反亡和大唐朝交战的将官，除了投降之后，那些的力量全寄聚在燕山脚下，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又把周围几个部落和小国都给收降了。他在那立个于文国，自称沙里可汗呢。沙里就是沙老李家人，可汗也就是国王。这个家伙呢，既然在这想要自立国王，那么财力兵力不够，怎么能够发财，怎么能得兵呢？抢啊，最好到大唐朝边塞去抢，抢人当奴隶，抢人当兵当劳工，抢了钱财归己有，这是发财的最快办法，这是霸道强贼的谬论。他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呢？敢横行霸道到大唐朝地界抢人呢？是因为唐王李世民带着瓦岗寨的老臣以及他的后代带重兵扩海征东，打高句丽，一去十二年呢，他到那边去了，朝大空虚，无有良将，尽管边塞有瓦岗寨的英雄把守，怎奈年老体衰，人老了不讲筋骨为能，威力不够，故此沙里可汗也就是于文昭带着他的将官到雁门关攻破雁门关就抢人，特别巧就把善宝给抢走了。到北边受多大折磨，他能否回来，怎么被抓去的，后文自有交代。这个消息被二黑知道了。二黑怎么知道的？二黑呀、啊、是因为和他师父山上打猎，经常卖山货，另外这次呢到外边啊想买点绸缎到这边来卖，就听到消息说是沙里可汗来抢人，有人认识善宝，一个软弱大夫是我们的恩人，救过我们，被抢走了。二黑得着准信儿，这才回来告诉罗氏和小玉。罗氏一听丈夫被人掳走了，到国外去了，活不了了，就想上吊自杀。小玉抱着娘的腿连哭带喊呐、啊，这娘俩哭啊哭没劲儿了，昏昏沉沉醒来再哭，整折腾一夜，二黑早就走了，天亮了，罗氏病倒了，小玉小手拄着腮帮子，二目发直，心想我怎么能把我爹找回来呢，找不回来我见我爹一面也好啊。就在这一阵儿，梦生进来了，小玉看见梦生啊，眼泪哗哗掉，梦生我爹，他把二黑说的话又学说一遍，梦生也吓傻了。梦生想，哎呀，单大夫人好心好，怎么能落得这个结果呢？他嘴笨，不知道怎么劝，只可说嗯，小玉你别哭，咱俩快点长大学本事，嗯，到雁门关外去把单大夫救回来。哎，话不再多，开心钥匙，小玉擦擦眼睛，对呀，咱们两个到雁门关外去找我爹。走，没本事啊，那咱俩学武功，我会几下子，你会吗？嗯，我不会，我有劲儿，我可有劲儿了，我保着你去。好，咱俩怎么学武功呢？是，等咱俩长大了去找我爹去。就在这阵儿，门口有人喊，小玉啊，
小玉。
单灵玉扭头一看，哟，门前站着一个人，中等身材，头上高挽牛心发短，银簪别顶，蓝布罩头，一身土黄布裤褂，打着裹腿，下边是斑尖鱼鳞洒鞋，腰系大带，手里拎着两只山鸡，往脸上看黄白镜子，海下微虚，谁？正是他舅舅，叫罗世忠。书中暗表，罗世忠和罗金香是叔伯姐弟，但是走得特别近，像亲姐弟一样。身后是二黑，二黑呀、啊，到罗世忠家送信，罗世忠不放心呐、啊，一听说姐夫出事了，怕姐姐还有小玉出事，这才急急忙忙赶来。小玉过去啊，扑到怀里就哭，救啊救我爹，救我爹呀、啊！宝贝儿，别哭别哭，舅舅来了，想办法啊，快快进去看你娘去。就这样，赶紧来到了屋里。孟生一看自己没事儿，把那筐青菜放在了汤屋，又喂马，又扫鸡窝，把这蚂蚱往那一扔，收拾院子。罗世忠啊，在屋里说了半天，劝的姐姐不哭了。小玉啊，来，咱把山鸡炖上，给你娘补补身子。哎，但有一件事儿，舅舅你得答应我。干什么？我要找我爹。你今年才八岁，你到那不是送死吗？据我知道，于文国的贼兵非常凶狠，抓了青壮年当奴隶，抓女人给人做妾，抓了孩子老人给整死，他是连累赘。你去干嘛去？那是因为我不会武功，你教我功夫。去去去，我不教。你真不教啊？舅舅，我给你跪下了，你要不教我就不起来。舅舅教我吧，我爹在那边，我多惦着。罗世忠嘴没说心的话，娃娃呀，等你学会武功，你爹还不定在不在呢。孩子，等我找。不不不，我要找，你见我吗？罗氏在床上说话了，兄弟呀、啊，我想通了，人若是软弱就有人欺，马要老实有人骑。你呀、啊，教教小玉，别看是女孩，有了功夫别人不敢欺负她，孩子真要学成了，到雁门关外救他父亲杀仇人，给老善家顶门立户，有什么不好？兄弟啊，我求你了。好，小玉啊，练武吃苦啊，我不怕苦，磕着碰着可疼，我不怕疼。嗯，我教你。哎，他站起来了，哪知道一扭头，身后又跪着一个。罗世忠说，哎，这谁呀？啊，舅舅，他叫孟生，他经常到我家来，你也教他吧，我们俩一块儿学不是快吗？孟生，你想学？那你说话呀。哎呀，舅舅你教他。我也不起来了。 好，你起来吧。从这天起，小孟生白天伺候母亲，有时候捡柴火，到了夜间就和灵玉两个跟罗世忠开始练武，微腰六腿拿大顶劈叉，二五更的功夫太难得了。这两孩子非常用功，虽然说孟生笨一点，但是下死功下实功，有力气，确实是个好坯子，练武的奇才。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六年，单灵玉今年14岁，小孟生16岁。罗世忠说，孩子再教你们俩，该教我了，你们的义业学成了。